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97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讲清真相，精进实修，兑现誓约。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7日。自今年的5月29日开始，我参与了全球营救平台，给大陆公检法司人员讲真相，新手上路。2个多月来，给50多个案子的相关人员打过电话，经历了6次的专案拨打，也多次参加了主会场整体交流。同修们无私的献计献策，分享真相素材、亮点、切入点及思路过程和从中心性得到的提高等等，让我找到与同修们的差距，受益很多，进步也明显可见。开始一天只能领一包打一天，现在一天能领2包，一个上午即能拨打完。一个电话号码有起先的拨打5次，像交差似的，现在会拨6至10次，忍耐力及吃苦能力明显提升，也能从吃饭睡觉中挤时间做好3件事。给大陆公检法司众生打电话讲清真相，从而使他们得救，成了我精进实修的动力。自1999年6月得法以来，参加过许多讲真相项目，出国弘法，参加大型法会，到香港等地参加游行弘法。近年来，因家族中亲情琐事缠身，除自动拨打工具外，大多只在 Facebook、 推特上发文或留言分享、转贴、传真相以及推广新唐人、大纪元、希望之声的好文章、好节目等。使用手机多了，连带看些轻松愉快的视频、美食、田园、短片、开箱、购物等等。看多了，自己差点陷入类似明慧网7月31日发表的文章《娱乐至此》中所说的泥淖中无法自拔，安逸心也愈来愈重。工作活动之余或茶余饭后，总想放松一下，这一下常演变成放松100下、1000下，这不是实修状态。师父早就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过，千万不能放松。幸好参与了全球营救平台项目，等于是自己得到了救赎的机会，能及时悬崖勒马，奋起直追。感谢师尊慈悲苦心安排，感谢同修们的多方帮助。介绍我进平台的同修锲而不舍地教了我1-2年，有点后悔没早听同修的，这么晚才加入这个重要的讲真相救人项目。痛定思痛，我从8月1日起下决心去掉自己的魔性，用坚强的意志力改掉一些坏习惯，例如熬夜滑手机，太晚睡，6点起来发完正念接着睡回笼觉，研究美食享受，向往田园生活，好逸恶劳等，希望归正自己，并且持之以恒。今年6月，有一次打电话碰到一位分局长，接听3次，起先听15秒，接着互动讲了5分多、4分多，他强势讲个不停，毫不客气地说我骚扰他，骂神经病，一股脑要灌给我邪党文化那一套。我当时也不甘示弱，起了争斗心，也提高嗓门， 他说他的，我说我的，想把他盖过去。最后他不高兴了，说我没礼貌。我意识到自己不对了，向他道了歉。刚开始参与这个项目，有急于求成的心，希望接听率能高一点。想法是接听时间可能短，要把动态网址、举报电话、传真号这些信息赶快给他。后来觉得这念头不对，应该是接听时间长，能听明白真相得救。后来我就改了切入点，更贴切的问候，尽量为对方着想，慢慢自己偶尔能脱稿讲了，还会插入一些最新时事。起初领案不知抓紧，九点半才领，现在知道最好提前领，一切准备好，九点十五开始与整体同步拨打，发挥讲清真相救人的最强的力量。8月2日那天拨打的一包电话没有一个接通的，赶紧向内找，自己学法不够静心，学法量也不够，学法的时间短，得调整过来。在早上及下午拨打之前先学好法，让心中装满了法再拨打，心态就很稳，底气足，怕心减少了，慈悲心慢慢出来了。这次在给辽宁省大连市重点项目有关人员打电话时，自己算是比较进入状态了。8月3日项目第一天领的两包及16个电话全部都打通，接听率很高，有听十多分钟的，有八分多、五分多钟的。这是师尊在鼓励我要再接再厉，更勇猛精进些。项目中的同修无私地提供了许多很全面的讲稿、说辞、切入点等，有助于新手借鉴参考，迅速提升讲清真相救人的力度。自己体会到整体交流十分重要，就尽量的抽空参加。8月5日大连市重点项目我领了两包，第一包三个人接听，第二包七个人接听，当中有两位都是派出所警察，是协党党员，和这两人都讲了十多分钟，他俩都有点胡搅，一直问美国宪法第二条是什么，还有那个死的黑人名字叫什么。后来互动接听47秒，说不给他私人电话就不听。另一位接听10分40秒，也是胡搅蛮缠，不听真相。最后一次接听12秒，他抱怨几句就挂电话了。遇到这种人讲真相的难度大些，无疑这是告诉我自己修炼尚有不足，是激励我三件事要更加强做好。八月以来天空调高计费，我这有时需重新登入，网络有二次脱机，就想依赖技术同修快来帮忙，但又考虑到技术同修大多很忙，就自己摸索吧，居然自己能把线连接上了，感谢师父给我开智。想起五月刚开始接受培训时，培训同修及技术同修非常仔细地给我安装、调整麦克风等，一步一步指导，带新手特别有耐心，非常好，十分感谢。天空拨打工具突破拦截留言有两次，讲了30分钟，一次留言42分钟，还有可能提前计费问题。这两周拦截计费约用了台币300-400元，后来经过交流，遇拦截就不再留言了，自己还得学习天空拨打工具如何处置。另外自动拨打工具小美广费用也调高了，知道这是考验自己是否存在着利益之心。直至目前打电话劝三退还没有一个成功的，说明我讲真相还没抓住核心，讲得不到位，每拨打一回都是一次磨练，自己还在努力，在不断学习中进步中，觉得自己救人的紧迫感仍不够。大法弟子是未来新宇宙的大觉者，是要大圆满的，在这最后关键时刻更要遵照师父的法理，抓紧完成自己的使命，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始，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 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同修们，让我们整体共同精进，在大法修炼的神路上勇往直前，尽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以上个人很浅的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叩谢师父合十，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同修面对邪恶干扰时向内找，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2日。根据明慧网消息，近日邪恶在全国范围内要搞所谓的清零行动，要求没有签字表态的法轮功学员都要表态。因为看到本地同修应对此事的思路基本上都是发正念解体邪恶，从个人修炼和整体修炼的角度均没有向内找修炼中的不足，其反映出的实质是整体修炼中修自己找出自己执着的意识不强。考虑到这种情况在大陆同修中应该不是个别情况，本文是从正法修炼的角度找出本次迫害出现的原因，以及修炼人应有的正念应对方式，以资同修们参考。就本地而言，同修们目前就此事所反映出来不在法上的状态大致有以下几种：有受到干扰出去避避危险的，有因害怕不再敢出去讲真相的，有对这种情况迷惑的，正法已到最后了，为什么包括被认为比较精进的同修也受到干扰的，有对县政府生出怨恨和抱怨的，有对不正视法没暴露的同修羡慕的。在本地针对性的集体发正念中，有抱着保护自身安全的目的发正念的，其基点是不纯的、未思的。那么修炼人群以上种种表现所反映出的不正的人心执着，是否是旧势力在人世间安排这场邪恶行动的原因呢？其实从迫害开始以后，旧势力一直在以这种所谓考验修炼人的方法干扰正法。旧势力是按照败坏了后的旧法理在做事，旧势力能够安排这种干扰的原因，从个人修炼的角度看，主因是源于修炼人的心性问题，自身修炼有漏，长期没修去，不向内找或找不到，最多的表现是与家人的心性关过不去，或争斗心、妒忌心强，守不住心性，或走不出亲情，为其所累搅扰。有人学法长期不入心，不得法，不修自己；有人不能坚持练功发正念，长期懈怠，使业力和不好的物质在自身空间场大量积攒；有人随着近年来环境逐渐宽松，不自觉地放松修炼，滋养着人心执着；有人讲真相的事长期不做，或做得不好，但不想努力突破；还有人执着正法结束时间，盼着环境宽松能不再受苦等等。大法弟子的修炼对应着这红穹天体的无量众生，一个小小的执着能否修去，就会决定其对应的自身连带的天体中无量众神与众生的去留。历史所安排的应该被大法弟子救度而没被救度的世人，也对应着无量众生。修炼无小事，修炼人对修炼的不严肃、不认真，就是在毁宇宙、毁众生。旧势力利用你历史上的业力安排考验，烈火炼金，让你生出正念， 要不就淘汰你，将你从修炼队伍中踢出去。从整体的角度看，个人意识到，旧势力安排这场行动，是认为人数众多的修炼人群体也需要考验。比如群体中有多少人是把修得好的同修当作榜样的，他能做，做得好就跟着学。有多少人是因为环境宽松了才走出来做一点大法的事的？修炼中的行为是否来源于大法中修出的正念？对大法的坚信程度达不达得到旧势力认可的标准？于是旧势力就使人世间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大浪淘沙。旧势力在不同时期安排的迫害形式，实质每个被干扰的同修都是在迫害发生之前什么时候被定好了的。例如个人修炼中有漏不修的，长期不讲真相的，不同时期做了不好的事需再次考验的，讲真相做得好而被同修认为修得好，但实际个人修炼中有漏不精进的。其实修炼人每圆满前都会有人心，精进与否只在于发现人心表现后能否正念对待。旧势力在拟定被干扰的同修业力积攒到一定程度，天象状态到了既定之时，操纵世间恶人发动迫害，并说要清零。其实自1999年迫害开始后，邪恶对修炼有漏的同修的干扰迫害就没中断过。旧势力只执着他们的事，没想让谁修成。这种迫害形式只不过是让大量迫害集中出现，使其符合人的观念中所认知的形式概念而已。集中迫害发生后，旧势力也在观察其他修炼人对此事的反应，其是否产生人心，能否正念对待，将直接影响到自己后续是否被干扰，整体迫害形式是否持续。如同修们能正念对待，不产生人心，那么这种干扰形式就无法持续发展，旧势力就会将其结束，否则师父和众护法神就会直接消除他们。既然旧势力是出于以上目的和手段安排的迫害，而所有人都在考验之中，那么请同修们想想，既然旧势力认为大法弟子的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关系到未来宇宙的安危，那被考验者人心不去，不找正自己，旧势力会自行让被操纵的恶人放手吗？大法弟子是可以发正念解体迫害，但因为修炼个体和整体均没有修正不足，修炼境界上没有提高，旧势力就会全力反抗，甚至是迫害加剧，因为他们是占着旧宇宙的理的，而与其观念相同的旧的生命也可能不会认同大法弟子的这种行为，从而使这部分生命也无法得救。但是如果修炼人都能向内找，首先找正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按照大法法理修去人心观念，正念对待迫害形式，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已经使自己达到了修炼标准，走出了旧势力安排的这次迫害，同时师父也会相应给予修炼人解体自己天体范围内旧势力迫害因素的能力。从整体上讲，如本地同修能共同形成向内找的氛围，大家都向内找，各自从心性上提高，就能使本地同修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师父就会给予整体解体本地区范围内旧势力迫害因素的能力。这样状态下，修炼人发正念解体邪恶干扰，因为这种超越了旧势力安排，能达到正法的要求，我们在师父与正神的加持下，就能迅速解体迫害，过程中也会使旧的生命见证到大法修炼的纯正美好。在被迫害中，大法弟子能在修正自己的同时维护法，保护宇宙众生，而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认可又会使他们得到大法的救度。总之，大法弟子本身是修炼人，向内找修正自己是本分，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点，不然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这里不是让大家不发正念解体邪恶，而是提醒大家在磨难中要首先向内找修自己， 以修炼人的纯正状态走好我们正实法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找到不能静心学法的根本原因。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8日。2020年1月份，中国新年前，儿子儿媳来看我，大年三十那天回去了。他们一走，我感到有点冷清，但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情吗？我得放下他，多学法。他们在这儿的那九天，我每天只能学一讲法。他们走的当天，大年三十晚上，我就能多学法了。可我知道，我学法经常走神，达不到静心学法。我得想办法归正自己，把干扰自己学法的物质去掉。否则，表面上在学法，实际学不到法。于是干扰学法的思想业一出来，我就清理它，可它还会强烈的在脑中反复出现。我就找为什么呢？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人很容易被另外的东西控制，人的肉身它只是五谷杂粮父母给的这个衣钵，吃五谷杂粮把它长起来的，多脆弱呀，谁都能控制啊。在另外空间里形成的东西都是有灵性的，虽然是低灵也能控制啊，因为人身体它弱呀。我明白了，常常把法读错是因为我被低灵控制了，是他不让我专心学法。以前我也多次学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可是没有看到法的内涵，还以为读法出现的困累是自己的问题，其实那不是我，我错把假我当成真我，用人心去对待，滋养了那个魔性的我，让它越来越强壮。要想摆脱这种物质就有一些难度，但佛法的力量无穷，只能针锋相对，用多学法清除它。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我认认真真读法，每天坚持学三讲法，还能学各地讲法。法学得多了，困魔也就越来越弱了。最后困魔被清除了，尝到了多学法的甜头，心里真是高兴极了。我一直比较重视发正念，四个整点从不放松，就觉得自己做得挺好的，比别人强。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比如说这个人一产生不正的念头就很危险。有一段时间变得发正念常常出现发困倒长的现象，同修给我指出，心里还不高兴，心想你发正念老睁眼睛看别人，心里怨同修，不让人说的心也出来了。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就不舒服，不服，不好的人心隐藏着，又让魔性占了主导地位，主意识不起作用了。默念正念口诀时，思想中立刻就开始翻江倒海，今天要和谁一起去干什么，怎么出去讲真相，遇到问题怎么去做，各种各样的想法不停往出冒。正念发完了，他也止住了，自己被干扰成这样了，都没重视起来，没有清除它，让我不精神不清醒。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一念就做了。 由于自己自以为是，给自己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的阻力。重视正念，真正做到念正，方可救人。师尊在《红云二法正乾坤》中讲，正念可救世中人。一生中，脑子中积攒了各种不好的物质、观念和一些个陈芝麻烂谷子旧事，脑子被人心和执着挤得满满的，这些物质挡着我，把我和法隔开，没有真修实修。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思想业、观念，在我的空间场都被那些东西占据了，还想把这么纯净的大法和那些肮脏的东西混在一起，那师父能允许这样吗？表面上看，天天都在学法，可法并不在我的脑中停留，更谈不上装在脑子里了。看到同修交流探讨问题时，同修会背一段师父的法来对照自己分析问题，可我脑中却是空空的，想不起法来。还想他的脑子真好使，能记住这么多的法，我怎么就记不住呢？很羡慕同修。那些不好的东西，我认为自己脑子不好使，以此保护这些脏东西。要想去掉这些脏东西，就必须多学法。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疫情封城封小区期间，我正好是在妹妹家，因我是外地户口，社区人员查身份证，我不便外出，就在家稳下心来学法，发正念，归正自己，把那些个自我、假我、怨恨等人心一个一个的挖出来，让脑子清亮起来，读法时也能看到法的内涵了。有一天，一个同修问我，你背法了吗？我说没有背，我想把法读熟之后有些基础再背。没过几天，早晨练功，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脑中就出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段法。练完功，我想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是师父用这种方式启发和鼓励我，告诉我我是能背法的，让我背法。师父给我清理了空间场，我能真正学法了，也能发好正念了。无比感谢师父，我要时刻用法来归正自己，主意是要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不被假我所带动，随着他干蠢事了。认为自己行，自己能，自己比别人强，这些人心太危险了。强势、自我、争斗、显示，这些思想观念和行为都会被魔利用，都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自心生魔。经过静心学法，深知真修实修是多重要，一定要时刻用法衡量自己，审视自己。谢谢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学法练功，脑血栓症状15天消失。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清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7日。我今年65岁，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我这个人个性很强，各种人心很多，这么多年也不会修自己，争斗心比较强。今年4月6日晚上，和几个女儿争辩了几句，有点生气，什么也没想，上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闹铃一响，3:10起来练功。一下床，头呛在地上，身体发沉， 大脑空白，啥也不知道了。左侧半身不好使，左腿左手不能动，摔在地上翻不了身。躺在地上一下想起来，我父亲53岁就得了脑血栓，我的两个姑姑一个叔叔都是脑血栓去世的。想到这儿马上觉得不对，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师父一定能救我。师父在红营寺对联中说，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我在心里一遍接一遍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我，我是神，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就是有漏也要在法上归正，一切假象解体灭尽，绝不能给大法抹黑，给师父丢脸。很多人都知道我练功，我一定要站起来。小妹同修打电话告诉一位同修，同修马上通知其他同修帮我发正念。女儿问我丈夫，是送我去医院还是信师信法？我丈夫说，不能上医院，信师信法交给师父就行。丈夫是常人，这么多年支持我学法练功，有时间也和我学法，但他不练功。在这关键时候，丈夫这样说摆正了他的位置。此后有时间他还陪我学法，同修来了他就让同修陪我学法。我要学法但坐不住，靠床学，发正念头脑一片空白，啥都忘了，看着发正念的纸片求师父加持，清除另外空间一切干扰我的邪恶因素。我坚持练功，摔得脸上全身都是伤，因左侧没有感觉，不知道用劲儿，掌握不了平衡，站起来又摔倒，左侧胳膊肘硌在左侧肋骨上，喘气时肋骨疼得受不了，倒了再爬不起来，像小孩学爬一样。晚上睡觉不会翻身，左手不会盖被子，想不起来还有左手，拿东西不会扔，放不下，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不会拿起碗吃饭，只能用勺子，上卫生间不会脱裤子，手不会用，躺下就起不来，好不容易坐起来又躺不下，又不好意思叫妹妹帮我。就这样，我能做主就坚持每天学三讲法。练第一套功法的弥勒伸腰这个动作时，左手抬不起来，能抬多高就抬多高，坚持练完。第二套法轮桩法站桩，靠在墙上，抱轮实在坚持不住就放下来。第三套冲冠，想不起来抬手，小妹拽着我的左手往起抬，跟不上师父的口令。第四套法轮周天法，随机下走，往前呛，摔倒，爬起来坚持练完。第五套坐一会儿，头就扣在腿上睡着了。九天以后腿有劲儿了，能明确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求师父用功力加持，真的是感觉一天一个样。每天练两遍功法，学三讲法，有时间学各地讲法。当时发现看完就忘了，现在学明白了很多法理。15天我恢复了健康。这么大的病业关，如果不是师父的加持，根本就不会站起来，常人就是半身不遂。通过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突遭病魔迫害的原因，是因为平时学法不入心，常人观念太多，有很多的人心，如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怕心、深藏的色欲心、好奇心等。过年这段时间疫情严重， 有时间就看新唐人电视的国外报道，再看手机国内报道，忙得不亦乐乎，没有认真学法把正念。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跟随师父走到今天，是师父把我从地狱捞出来的。生生世世所欠下的债，包括欠神的，师父都替我们还了。还有，师父已经在地狱为我们除了名，我们已经不属于三界的生命。今后修炼中，我要走好每一步，珍惜师父给我的第二次生命，随时向内找，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多救人，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跟师父回家。弟子感恩师父，感谢所有帮助我发正念的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6日。救度众生是师父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大法，为了众生而来，所以作为大法弟子就必须重视讲真相救人，因为世人都在等着大法弟子救度呢。我们小组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向农村发真相资料，我地周边的县区乡村我们都走遍了，有的发过不止一遍。在做资料发资料的过程中，一定要放下人的各种观念，听师父的话，讲真相救人只能力度越来越大，越做越好，这一切的正念都来自于大法。每次我学完法后，正念就会被加强，就不会出现人做事的状态和做事心。为了使救人的项目做得更好，起的作用更大，我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主动在我家做资料，存放资料，减轻同修的压力，同时协调好同修配合其他项目。在与同修配合上出现分歧时，我告诫自己不要有埋怨心，遇到问题就是向内找自己，修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既然以苦为乐，真遇到苦了，自己乐了没有？乐了才符合法啊。我想那个修成的神绝不会有怨恨心的。在和同修之间的配合上，我悟到大家不可能都是一个想法，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所以我总是先听大家的想法，再看看自己的基点，找找自己，本着救度众生这条主线做好。我们小组学完法后一般都做一些交流，有时有的同修抱怨家里人对他如何如何不好，说起以前的事和现在的事，甚至还生气。我想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啊，这不都是修炼提高的机会吗？我就想自己还有怨的人吗？还有恨的人吗？现在一个都没有，不但没有，还发自内心的感谢那些曾经和我意见不同，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是他们给我提供了在修炼这条路上提高的机会，没有他们上哪去提高心性，上哪去长功啊。有一次我和 A 同修去一位同修家办事，正好碰到 B 同修。 A 同修负责修打印机，由于没有时间及时给 B 同修修打印机， B 同修很生气，说 A 同修连做人都不行，不守信用等等。我当时看到就劝了 B 同修几句，他可能有别的事吧。刚说完， B 同修马上就对我来了，他说，我还不知道你以前做的事，说的火气还不小。我当时就想，这不是好事吗？这不是我提高的机会吗？ B 同修当时站着说我就拉他坐下。我说，你别着急，我就是做得再不好，不是还想修吗？不是还可以修好吗？你慢慢说，我听着呢，看看我还有哪里做得不好，你都说说，你对我是个帮助。我很诚恳地摸着他的肩和后背，他不时地看着我的表情，发现我确实很诚恳地听他的意见，就不生气了。到我们办完事离开同修家时，我们都是有说有笑的，没有了矛盾和间隔。我在路上和 A 同修说，咱们俩如果现在议论 B 同修如何如何，那就是咱们俩没有修自己，没有向内找。尽管 B 同修也有当众指责同修、揭同修的短等不符合法的地方，我也没有在那种情况下告诉他，我怕当时给他指出来，他正在火头上不容易接受，心想以后有机会再和他交流效果会更好，或者他通过学法也能认识到，也会提高上来的。这些年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和同修之间的配合非常好，大小矛盾很少发生，大家都知道向内找自己，每到一个村庄，那些庄的神都会出来迎接我们，穿的都是古代的衣服，张着嘴乐开花，有的神仙还告诉我们发仔细点，在经过的道路上，每个电线杆上都站着拿着古代兵器的神仙。同修看到后问他们，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知道我们上哪去吗？那些神仙说，知道，早就知道你们去哪。真是师父让护法神在保护大法弟子，师父早就安排好了，我们只要听师父的话，用心做就行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学好法，加强正念，一切都从大法中来，只要符合法，师父就帮弟子。感恩师父看护着我走正这条修炼的路，我会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紧救人少看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0日。现在人间形势变化很吸引人，但这一切是剧本里早有的，是按剧本在演的一台戏，而这剧本很多情节是旧势力改编的。感觉不少同修对邪党倒台的关注度略有点过，提醒大家，邪党倒台这幕也是剧本里安排好的。在旧势力剧本里，邪党倒台后人得救的情况和我们救人目标有区别，大法要更多人得救，而旧势力要更多的众生被淘汰。迫害一结束，一切就截止。现在中共解体的过山车已经爬到了山顶，开始了下滑解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发挥救人作用的时间就剩了这一滑的瞬间。那么人呢？虽然很多同修做得很好，但大陆人数巨大，很多可能得救的人还没得救，而邪党毒害人一刻没停，就是要拉这些人陪葬。众生的未来只在我们手上，给我们努力的时间不多了，真的没时间看热闹。天大的热闹，那都不是该我们看的。邪党是为我们存在，而我们可不是专为邪党来的，我们是为等待我们的一切众生而来，包括邪党组织内的众生，救一切众生。而且从人间这层来说，很多事未必像人心想的那样，讲真相救众生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其他都不能。有的解决了旧问题会带来新问题，有的甚至自己本身就是问题。人间的各种努力和表现是配合我们的，我们若反过来跟着浮动，最后解决不了问题，等于看热闹。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的主体是在中国。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无论以前做得如何，现在都应该更加振作起来，这是我们的缘，是我们的愿，我们等靠不了别人。佛法无边，一切方法条件都有，就看我们能不能修到那儿，悟到那儿。我们唯一目的是救人，我们唯一关注是人得救了吗？人间万象都是戏，那咱们就抓紧救人，少看戏。以上仅为个人体悟，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归正不正确的状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7日。那还是在过中国新年的前几天，一天傍晚，我洗澡出浴室后觉得胸口很闷，透不过气，我还以为洗头发洗澡时间长了引起的，没放在心上，结果练功抱轮一小时也站不住，到了第三天走几步路都喘。但这期间我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也向内找，但好像找不到什么。当时我想，这样怎么行呢？影响我出去救人，而且要过年了，孩子还等着我烧年夜饭呢。但是好像自己越来越不行了，站着烧菜都有些站不住了。到第四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无意中把了脉，哎呀，这脉跳得乱七八糟，停停跳跳，怪不得心脏这么难受。早上起床我想，这样不行，还得把执着心找出来，不能让这人心得逞，不承认它，灭掉它，但是得找到呀。我想师父就在我身边，找不到求师父。下午我就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师父啊，弟子想去掉人心，可是实在找不到，请师父加持，让弟子找到吧。在师父的点化下，此时我有了思路，心里想，我这心口闷是洗澡后出现的现象，那么洗澡前我在干什么呢？哦，是在同修家。那在同修家干什么，说了什么？我回忆起来了，当时我们在一起听明慧广播交流文章，正好那篇交流文章是我写的，经同修整理修改投到明慧网，可是其中有一个情节同修给删掉了，好像当时还给我说了原因，明慧网编辑部又给修改后再发表的。但当我听完明慧广播的语音稿后，就对身旁的同修说，其实还落了一件事，当时我在被监控的情况下，我还坚持出去救人呢，还救了 N 个人呢。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没在意，可是回家后却突然发生了病业假象。我终于找到了事情的起源，看到了自己的人心。虽然话是无意间说出来的，实际上是有点抱怨改稿的同修给删掉了，这是触及到自己的人心了，不说怕别人不知道，求明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回想起自己的修炼路上，每当我有了什么问题，同修们一次次的和我一起发正念，一起学法，在法上与我一起交流切磋，鼓励我写交流文章，梳理思想，归正自己，并且还耐心地帮我修改文章，我却因为不符合了自己的观念，一句话就否定了同修。经过一番回忆梳理，这些人心现在被我看清了，这是很严重的党文化，妒忌心，怨恨心，错的都是别人，自己永远是对的， 与师父要求我们向内找，背道而驰，我要修掉他们。其实都是师父安排的，让有缘人到我面前，我只不过动动腿，动动口而已。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在做，而师父把威德都给了我，而我却不知好歹，贪天之功为己有，这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况且师尊安排了这样一种场景，也是给我修的。这样我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没多大功夫，到傍晚时心口就不闷了，完全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再一次体现出来。谢谢师父的佛恩救度，谢谢我周围的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这一切用人间语言是表达不尽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